我们不习惯行使自己的意思，独立做主的判断能力。虽然我们今天不得不要依赖很多的游戏规则，对不对？一种群居社会所共同约定成熟下来的习惯模式，我们虽然不得不要依赖这个东西，可是再怎么样依赖这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游戏规则，永远都还有属于自己可以怎么样改变的余地。各位同意吗？学佛要学到那个积极性，那个积极性就是我可以自由，我可以自由。在什么地方真的可以自由？你佛法真的学透的话就知道，只有抛弃自私，我所的想法，才有办法真实获得自由。这个东西老实讲，你不学佛绝对不承认，绝对不承认。你学佛的观念越纯熟，菩提心越深刻广大的发起来，你就越知道改变我生命品质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革除我所的习惯，不被我所引申，我去善去恶去持实彼身。你今天要脱离这个轮回，这个因缘力的约束力量，只有抛弃这个。我只要抛弃一个抽象根本没有事实主观存在的现象，只要抛弃这个习惯，每天就是重新活着。只要活得这么积极，可是很多人不愿意学习呢，很多人不愿意学习呢。这就是善去恶去死生事的体会。好，讲多了，请看这边，他说是彼影像而显现，说明为事，此由有智讯息种子为因而生啊。而这个有智是由什么要引申的呢？由无明缘行啊，无明行呢缘起四等，四就是名色六入触受等这些东西，对不对？那一直到受知为止啊，这叫做前世啊，第一世的这个缘起现象。那么由这一生的爱取有生老死啊，缘起生老死等，就是我们这一生的缘起，这叫做两重缘起。由此呢，我们就可以诸去此生彼死，此死彼生，由此就会发生种种的差别有之的存在现象啊，差别有之的存在。到这边呢，请画下括弧，这个善去恶去死生事的定义到这里，由此有故到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等一下呢，我们统一再回来用这个白板的十二支缘起呢，再跟各位统一的解释这个东西哈。好，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往前翻到79页，我们看看第三支讯息差别。在79页第三行下面，第三有之讯息差别，那个有之其实就是我们的爱取有，那个有就是一直不断的透过我的爱取，而这个爱取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由过去生的无明缘行所引发的四名色六入触跟受这五支的熏习，再透过我们这一生的爱为因取为缘所升起的有支，有支就是存在现象，一种当下刹那刹那的存在现象。而这个存在现象在我们所谓的欲界当中呢，无非就是三有，对不对？欲界的有，色界的有，或者是无色界的有，所以我们也称叫做三有之习气啊。那看看底下哈，他说成为说论当中就界定说呢，三是第三哈，第三有之习气，前面呢第一是名言习气，第二是我执习气，第三就是有之习气。这第三个有之习气呢，什么是有之习气呢？冒号啊，我习惯把它改成冒号，就是所谓招感，加上一个字，招感，招感三界，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做三界，也叫做三有。这三界都有不同形态的一手果报，而这一手果报呢，都有它的业种为因啊，业种有因，所以呢，它会招感熏习三界种种差别的一手果报的种子。那么这个有知呢，又分成两类，一类叫做有漏散，一类叫做不散。我们看看什么叫做有漏散。 有肉善就是能够招感可爱业果的那一个因呢，就叫做有肉善。比如说什么呢？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呢，五戒十善就是有肉善。比如说禅定就是有肉善。比如说呢，啊，比如说所有这些禅定就有四禅八定，对不对？你要感召舍戒，就有四禅啊的一种心地境界。而这个境界定的力量强了以后呢，如果你最后那一个念头，临终那个念头，舍戒四禅的力量大，它就会引申你去怎么样？舍戒投胎。如果你这个人此生都不太在意这个色身的状态，你是比较活在意识形态的思考抽象的境界，于是呢，你的定的境界就会感召什么无色界的果报，无色界的果报啊，这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而欲界呢，它不是不在意色身，它也不是不在意意识形态，只是比较起这两件事情，它更在意什么欲啊，它更在意六尘的境界，它更在意五欲去取六尘，带起我这个身体心理所产生的一种苦跟乐的感受。欲界的特色是这个被受支配啊，被我们对这个五欲六尘的感受所支配，这是欲界众生的特色啊。但并不是说欲界的众生他没有色身，他没有这个意识形态的喜好，有，他有，只是比起这两者来讲的话呢，他对于五欲乐的这一种执着性呢，比起色界跟无色界来的强很多。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呢修禅定，或者持五戒十善，这个呢都可以感生人天的果报，对不对？乃至于呢感生色界无色界的果报，这种果报呢，那个因呢就叫做有漏善。为什么叫有漏？因为毕竟不能出三界，这叫做有漏啊。有漏就是我们还有机会堕到三恶道了，对不对？还有机会，纵使回到人道，人道有很苦的呀，对不对？会有很多烦恼会升起的。虽然这个色身是很有力量的，对不对？是一种有福报的色身的状态，可是呢，它毕竟会引发很多的烦恼的存在。虽然它是善，可是是有漏善。这个还是只包括人天跟舍戒无色戒。可是可怕的是第二类啊，叫做不善。不善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白法当中的26种啊，不善心所。那由这烦恼的不善心所呢，就会招感什么非爱，就是自己不喜欢的果报。比如说什么呢？地狱、恶鬼、旁生，是吧？乃至于加上修罗，这四个啊，四个都叫做恶趣。那恶趣有因的嘛，对不对？我们说呢，这个嗔心重感生什么修罗，对不对？感生毒蛇的畜生，对不对？啊，你的吃果报重就生畜生，然后你的这个贪的果报就生恶鬼，你的那个什么吃的果报，反正就贪嗔痴的果报就是下三恶道，可是没有这么简单呐、啊，啊，这是很约略哈、啊，很简单的归类方式。那么如果真的要想知道，那请看《地藏经》啦，《慈悲三昧水忏》啦，《十轮经》啦，还有各种感应篇因果故事的那种说明啦。就可以知道有种种很细微的状态里。好，这里呢是属于的不善业。那么随着这两种有知，就是存在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一生的存在呢，不是造善就是造不善，对不对？好，大概就是善跟不善。特别要注意，是善跟不善，不是善跟恶哦。啊，是善跟不善，不是善跟恶哦。这个礼拜天我还听到那个白云长老他讲到六祖坛经吧，他特别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呢，佛法的观念呢，讲善跟不善，不是讲善跟恶的对立，因为呢，没有所谓的恶，只有所谓的不善。那我们就说恶不就是不善吗？其实不对，因为一手果报的性是无记的，懂吗？纵使我们这一生投胎是畜生，请注意畜生界也有很多有菩萨性格的畜生哦，懂吗？有很多心很善的畜生哦，鬼道也有很多很善的鬼哦，啊，乃至于呢地狱界的众生，他在受大苦难的时候，有人还会照顾旁边的有情界的人哦，啊，地狱到了有这个有情众生哦，他在里面视线地狱受苦的状态，可是是帮助地狱的众生的人哦， 所以呢，它不见得纯粹就是那个恶道的种性。所以呢，我们称呢一手果报那个形象的存在是无记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佛法表现出来的智慧。他说，今天你不管已经产生了什么一手果报，这一手果报并不决定是善或者恶，还是决定你这一生怎么熏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积极的观念，非常积极的观念。今生我纵使是阴聋，对不对？四肢六根不全，但是我今天只要有一念善，对不对？我一直不断的造善的因，我虽然不能够改变我这一生肢体残缺的现状，可是我可以活得很快乐，我可以活得很积极，懂吗？这就是我们今天佛法把这一期一期的果报，不管是六道不同普特伽罗的形象，那个一手果报的那个有字的状态，我们不叫做善跟不善，善跟不善是业因，业因有善跟不善，有善跟不善，可是它的果纯粹无忌，可是这个果的一手果报再去造业，它就有善跟不善，就有善跟不善。所以六道对于佛菩萨，对于圣人来讲是没有恶的差别的，对不对？都是纯善，都是清净，在佛的眼中一切的众生都是清净啊，那是他的圣人的那种眼光所看下来的法界是不同的。所以呢，我觉得白云长老这样的提示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要谈一手，要谈恶趣善趣，那个主人公，你要谈一手果报，应当用善跟不善这个字眼来区别，就业因来讲才能够叫做善跟恶或染，才有这种差别啊。因地的造作是有善恶的，果报只有善跟不善，善跟不善其实应当讲是可爱跟不可爱，也不能叫做善跟不善，其实只是可爱跟不可爱，你喜欢跟不喜欢而已。我会喜欢我现在的长相吗？每个人都会不喜欢，对不对？于是还有整形啊，现在整形美容科是大红的医科啊，以前医科都想到什么心脏外科啦，这个就是成绩最优秀的医科学生到这里去。现在呢，大家聪明了，哎呀，哪里可以赚大钱，我到哪里科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果报呢，不能叫做善恶，勉强称为善跟不善，善跟不善只是依着我们感受的可爱跟不可爱来区分而已。啊，没有决定的善跟恶，这是这样的差别。所以呢，随这两种有知就是存在的状态呢，所熏成种就是变成我们的意识形态，而令这个一手果呢会有善趣跟恶趣的差别啊。到此解释完毕。而这里的有啊，分为三有，就是三种存在的状态，分别呢叫做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而知这里就是解释名词哈。而知是什么呢？知是知分啊。什么叫做知分？知分就是比因义，就是原因的一部分，叫做知分的意思。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原因是不单纯的。我们今天不管分析出哪一种原因，我们都应当说它只不过是这个所有一手果报的知分，对不对？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个存在的状态？我随便举任何个原因，它都只是一部分。所有做过人文跟生物统计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所谓的统计里面的相关系数能够做到 60% 就算是不错了。而 60% 能够解释因果关系，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是它的平方，对不对？相关系数的平方，如果我相关系数是 0.6 的话呢，因跟果之间的可以解释的范围只有 0.6 的平方，也就是 0.36，只有这么微量的可解释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因果关系只是所有法界缘起极少的部分，是被我们用科学可以解释的部分。今天科学所解释不到的是占 70% 啊，可以被科学分析跟解释的不过就 30% 而已啊。所有做过声闻啊，人文科学研究，做过社会科学研究，做过乃至于所谓的生物科学研究，只有什么？只有物理学界那个比例还高一点，只是这样。可是纵使像科学像物理哦，这么客观的学问哦，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都不是绝对的啊，都还要容许可能推论的错误而去接受那个结果的存在，没有决定性， 没有决定性的。科学的存在都还姑且如此，何况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心理状态的存在状态，懂吗？所以不要迷信科学啊，啊，很多是科学解释不了的，那就是自分的解释，是我们因的一部分而已啊。那么虽彼三有自有名言习气为彼声音，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三有的存在呢，其实三有存在有它的根本因，就是清音缘。只要想到清音缘，那一定都是什么？一定都是名言习气，对不对？因为只要它是一个生命境界的存在，一定要被我们认识。一旦要认识，一定是用我们名言的习惯来认识它，懂吗？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是桌子。可是很多人呐、啊，像以前唐朝时候根本没有椅子，椅子是坐地上，所以所有高过于地板的那个东西，通通是桌子，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呢，只要回到时光隧道，回到唐朝去，我们到了那个大殿，如果没有读过一点历史的话，就会把人家的桌子当椅子坐，因为长起来像板凳一样嘛，去那个地方就往板凳一坐，人家说请你下来，请你下来坐椅子，他们就说哪里有椅子，这里就是椅子啊，对不对？我们对于那个现象的存在的解释，名言习气就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清音缘。我们今天会认知到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那个各自有名言习气为音的，为声音的。但是虽然名言习气为个别个别的声音，但是然必带善恶业力，才可以善恶业力为缘哈。请在旁边写叫做增上缘跟等无间缘，都靠善恶业力来驱使。所以业力啊，决定两个最主要的因缘，就是增上缘，还有什么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相续业力的造作。你过去那么做，现在这么做，未来还是那么做。所以在心理学界或者在气管界，我们今天在招募一个员工的时候呢，通常会问你过去在你的那个公司是怎么做的。哎呀，很多人没有观念呢，他说我是一个有抱负、有决心、有知识的年轻人，过去我曾经待过12个公司，我都不满那些老板的样子。这个话一讲，你去用这种话去面试，你以为你在表述你个人的嘿呀真知灼见，我跟你说啦，换作你当公司，你当老板，有一个员工这样来应征，你敢用这种人吗？惊都惊死啊，他纵使很有才干，你敢用这个人吗？不敢用你啊。他只要跟哪一个老板相处过，他跟那个老板不合，他有过去生的啊，这不就不叫过去的，此生就过去这段时间的习惯。那么请问他跟你相处，可不可能又看不起你啊？可不可能又跟你斗嘴啊？可不可能又扯你的后腿啊？很有可能的。我跟你讲，所有人大家的社会经验都告诉我们，人是被什么驱动的？被业力习气所驱动。一个人，我不是不相信他可以改过，我不是不相信，可是我担心，我担心他的业力有没有改掉，懂吗？所以今天啊，我们说啊，什么叫信用？信用就是我过去所跟别人交往留下在别人印象中的记录。今天只要多一点的人肯定你在做人，对不对？你在这个社会就怎么样，就会比较有信用。可是问题就很吊诡，有一个人他从头到尾独立自主，自给自足，他不触犯别人，对不对？他也不去伤害别人，可是他完全跟别人没有记录。于是呢，大家都对他的印象说，廖玄林这个人啊，我不晓得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人啊，哎呀，看起来无理无中，深不可测。我跟你讲，多半人对这种人更恐怖，更不敢用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是独立人士，是个孤鸟。孤鸟是很恐怖的呀，因为这个人做主是不被任何力量所牵扯的。他今天呢，随他个人的喜好，这个喜好会怎么发作，没人知道，因为没有记录可言。恐怖呢？所以我虽然没有欠债，可是我没办法借钱，为什么？我没有信用记录，我没有跟银行来往的记录。嘿，我就觉得很好玩，我这一生不欠别人钱，也不借钱，也不伤害众生，可是我今天急需要一笔钱的时候，我向银行借钱，银行说我没有信用记录，我不能借钱。可是我跟你讲，所有的机构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有为造作的习惯来认定人的，人没有客观的存在，人都是一种 大多数人的认定，别人对你的看法，同意吗？这就是业力嘛。我们都是被业力为缘，对不对？造作出一个法界，我们今天就是被业力所牵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被绑在自己的习惯牢笼当中啊，不得不啊。所以很多人不想为非作歹啊，他从监狱离开以后回去，谁会找他？过去那个为非作歹的是朋友们嘛，因为他从来没交过好朋友嘛，谁会来找他说：“哎呀，我们去喝杯咖啡，对不对？享受雅痞的生活。”拍谁嘞？过去我就是吃槟榔的、啊，过去我都是跳舞的啊，过去我都是拿刀砍人的啊，所以我的朋友都会是什么人？都是这种习气的人呐、啊。今天我回到正常的法界里面来，什么人会跟我修旧门？还不是就是这些人吗？乃至于你这个言语之间所散发出的那个流氓习气，别人也不敢跟你打交道。所以你一生想要说我从监狱出来，我更生计划，我被更生计划保护，我想好好做人，谁相信你呢？多半一般的所谓的死老百姓，一些自我保护习惯比较强的人，通常很害怕这种人的，知道吗？纵使你执行一个法令说每一个企业必须用更生保护法，从监狱出来的这个犯人你要百分之多少用这种人，老实讲啊，企业主不敢用的呀。所以更生保护计划到现在很难执行的，非常难执行的。所以啊，当一个人想要振作的时候，你知道他要克服多大的力量才有办法振作为善，振作为善不容易的事情啊。虽然我们都是名言习气为因啊，可是呢，善恶业力的力量，那个缘的力量还大过于清因的力量，还大过。此能引申善有为善有的善有因，故名为有知。那这是做名词界定的啊。那么有知所熏成的种子呢，名为有知习气。那么于是呢，所谓我们阿赖耶识当中存在有这种各种存在状态的印象。所以我们只要缘成熟，我们今天的过去生如果跟狗的习惯很接近，来生就会感召狗的果报，对不对？哎，狗的果报就是这样。好，那这样结果下来，那么于是他就进一步用十二支缘起来解释这个现象。他说：若说十二缘起，总名为有知者冒号，知是知分意，前面也解释过了，是我们所有造成一手果报原因的一部分。然十二知非皆有习气，非皆有习气。为什么呢？像生跟老死这两支就没有所谓的习气，没有了。生跟老死这种东西是不决定的，因为它是属于未来事，永远的未来事，永远的未来事。因为我们从来一直不断的要生，可是当下生当下就灭，我们根本不可能住在生老死的任何一个状态，不可能，对不对？我们每一个的存在勉强说那叫有知的存在啊，有就是一个存在状态，存在只是一个名言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的状态啊。你真的去体会啊，当你有一天自证缘起，你发觉哎呀，一刹那一刹那的心在变化，你根本找不到那个独立做主恒常不变的那个东西，你找不到，就是一念心一念心一直不断的相续发生，相续发生。而生是什么呢？老又是什么呢？死又是什么呢？你会发觉没有生啊，没有老啊，没有死啊。今天你以为你今天是50岁的老头了吗？你以为你真的这么老了吗？你心里面还像是20岁一样年轻澎湃啊，可不可能？可能啊，那是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今天生没有生的自信，老没有老的自信，死也没有死的自信，没有的。生无性，老无自信，死也无自信的存在。所以呢，在这里说生老死这二支缘起是无种的，没有定形态的啊，没有定形态就是没有它根本决定的因理，没有的。不只是这两个没有，前面的这十支缘起都是有它的实质性的案例，但是呢，实在上去深入观察，它也无自信。前面的实质也是无自信的存在，可是有差别的名称。他这边又说了，是名色六入，请加两个字，触跟受。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支，统称叫做名言种。名言种，而名言种呢，以是跟名色这两支最重要，因为是跟名色两个互相做依止。名色依止于是，是也依止于名色， 名色在胎生学当中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色身，名就是精神状态，色就是物质的状态，由精神状态跟物质状态的合合体，我们称呢自己是胚胎，胚胎成熟之后呢就有这个人身，这个人身的存在就叫名色。可是呢同样是这个人身，你有事就是活人，你没有事这个人身就是死人，所以事跟名色在胎生学来讲是互相依止的，互相依止的。而六入跟触还有受这三支是依止于事名色这两支而引申出来的差别现象啊，差别现象。所以呢这五支在十二支缘起当中呢，唯识把它称为叫做名眼种。为什么叫名眼种？是被我们的意识形态、文化、概念、传统以及约定成熟的习惯所影响的大，懂吗？是，是阿赖耶识，是我们的记忆。我们能记忆的都是跟名眼有关的。我们的名色，名色就是我们的色身存在的状态，也是跟我们的名眼约定成熟的习惯有关系。六入也是思考我们的名眼，触是我们的名眼的状态，受也是名眼的解释现象。所以这五支是名眼种，是被名眼影响最大，也是驱动名眼习气最重要的五支力量。我们今天谈的有支种子，不是生老死，也不是视名色六入触跟受，是故此中但说业种为有支习气，请在业种旁边写两支，就是行支跟取支，行支跟取支，这叫做业种。业其实就是三业，种就是习气，就是我三业的习气。三业习气在十二支缘起当中被归纳成两支，就是行那一支，行就是造作嘛，取也是造作了。那行只是过去式的造作，取是当下这一念心的造作。而这两支叫做业种，啊，这两个业种呢，在此称为叫做有支习气。所以今天你说什么是我的个性？啊，我的个性是什么？个性就是业种，就是我今天会怎么样讲话，怎么样去用身体去表演，我怎么样的表情习惯，我怎么样的思考内容，这些都是形成我个性的内涵，对不对？而我的个性用唯识用十二支缘起来讲，就叫做业种，业种就是我的个性的全部。而个性深不可测，广大无边际，对不对？只能够就什么心理学说，只能够就行为表现来推测你的个性。如果今天你看到哎呀马路红灯，可是没有车子来往的时候，你会给它穿越马路而过去，那是一种个性。有人的个性就是纵使已经你绿灯可以走路了，他还左看看右看看，很小心的都还不敢过去，那也是一种个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的人的个性是什么？是约着不同的情境，你会怎么样三业造作的习气去这样去分类的。这一类是现在心理学的主流派，叫做行为学派，依着我们外显的行为来推测这个人具备有驱动这个外显行为的那个个性。所以那个个性没办法看到嘛，对不对？我也不能说我是外向的我就决定外向啊，我虽然多半时候是外向，可是对有一些时候我是内向的要命啊，对不对？所以我也没有绝对的内向或绝对的外向，那要看什么境界而言啊，在什么境界情况底下我会怎么样表现方式，那各个行为不同啊，这就是我们的行之跟取之。好，我们这堂课呢等于在上十二支缘起了哈。好，那他说啊，业种为有之习气，由此习气为增上缘，有没有？为增上缘。其实呢他还当我们的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反复照做。如果你这个刹那就是这样照做了，我下一刹那还是这样照做，为什么我在未来是会遭受这一种业习气的果报呢？是因为我那个刹那又照做了跟前一期果报行之习气相类似的取之习气。只要我的取之习气的照做跟行之的照做相应了，那么果就会现行，那个果就是有啊，那个果就是有，马上会造成我现在的一种存在状态啊。所以只要我这一个取就是决定，我决定要这样子，不决定这样子，就在原现的 境界当中呢，做一些取舍。一取舍，只要跟过去生的行的业力一相应，一相应，果就会现行啊，果就会现行啊。这就是以这个业习气为增上缘，故呢，令诸有情于善趣跟恶趣呢，时时彼生，产生种种的差别现象。这就是所谓有有漏的善业习气，故与人天趣受一收果。由不善业的习气引发欲缘成熟，就于下三道啊，就是三途中，就是地狱、恶鬼、畜生这三道当中呢，受不可爱的一收果报，就是这样。而决定我往生的是临终那一念，而临终那一念也不是单独存在的，是由我这一生的爱取的习气哪一个比较重。他如果又跟我过去生累积下来的无明缘喜那个行之的习气一旦相应，就会投身那一道，而那一道就依着我们所有众生的分别喜爱，有人就喜欢，有人就不喜欢那一道，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下三道都是苦的啊，有人就喜欢当狗啊。如果你这一生呢，看到那个狗活得还不错啊，你知道吗？哎呀，看到会被扎辫子穿衣服弄得好卡哇伊呢。你不只是如此啊，连你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你也买一只狗来旁边抱一抱，对不对？于是你跟那只狗就有一个很亲密的那种什么姻缘关系啊，对不对？于是呢，你这个人啊，讲起话来就狗模狗样，就是这样。乃至于你那只狗它的脾气它的情绪你都会分辨得出来啊，对不对？你就跟所罗门王一样，会读懂畜生道的语言呢、啊？有些人就不知道的呀、啊。你们知道狗跟猫是有脾气的吗？养过畜生的，养过这个宠物人都知道的、啊。可是如果你太熟悉了，你那种有知习气是很强的、哦。只要你心里面觉得，而且一直觉得，哎呀，那种状态存在也没什么不好。甚至现在有很多人不是说，哎呀，我宁可像鸟一样的飞翔在天空。好遨游天际，很自由自在，有没有人这样想啊？可是多半的鸟啊，是不会像燕子筑在屋檐底下，哎呀，盖个飘飘亮亮的窝、啊，不会的啊。多半的鸟啊，下大雨也是淋雨的啊，好可怜啊。我那天啊，上个礼拜吧，上礼拜一吧，我从那边啊走过来啊，就在那边的那个日本这个。日本式的那个平房的外面那个树啊，地上就看到一只死的鸟，从那边扑通掉下来，寿终正寝。我看也不是正寝了，看那个副样子，它掉到地上的时候还抽搐两下就往生了，你知道吗？所有这些畜生道没有存粮的习惯，没有遮风避雨的福报，没有啊。很可怜的、啊，我们只看到我们所取的那个美好，我们不晓得为了要享受遨游天际的美好，他要受尽多少他这一期果报生的苦啊，你知道吗？可是你今天如果取到他美好的那一面，而忘了他辛苦的那一面，所以啊，如果你的儿女啊想跟你取得自由，你就说好，给你自由，你要自由是不是？我不给你用钱，你自己赚。你吃喝拉撒睡自己来，通通自己来。他以为独立当大人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可以在卧房里面躺在床上抽烟，有什么不可以？好，你要这样可以，你就自己做主吧。你的做主所有的行为，你要负他的责任的后果。你敢不敢呢、啊？你愿不愿意啊？可是当我们知道原来我要享受那种自由以及享受那种尊贵，享受那一种你以为的美好，他必须要同时付出多少代价，没有白吃的午餐里啊。什么叫做成熟？成熟就是对你行为的后果有充分的知识，之后你会在此时此刻每一个造业处因地你会做成熟的决定，是吧？成熟在心理学是这样界定的，你对行为的结果有丰富的知识，你可以做出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的决定，那叫做成熟，那叫做成熟。所以呢，什么叫做业？业不是抽象的，业是每一个刹那我善业造作的那个因地心就叫做业，对不对？ 我一旦造作就现行了，就立刻造因也就受果，越来越接近果报成熟的状态。所以不要把佛法看得很玄。我为什么欢喜跟各位学长介绍唯识？因为唯识根本就在很实在的描述这些千差万别，而且很真实的因果相续的现象。用这些我们可以理解，没有太神奇的道理，没有。让我们很客观成熟的来认识真实的存在因果的相续。中间是什么可以决定，什么是不能做主的？你以为有可以做主的我吗？你以为有被你做主的法界吗？你去详细的看看，所有决定这个生命境界的，不外乎就是三种：名言熏习、我见熏习，还有有知熏习的三种存在的因，对不对？以这三者为因，就会出现，翻回来，以这三者为因呢，我们就会出现这91页、91页、92页所有这些11识的存在。好，到此呢，也就算是把这个善趣恶趣死生事是由什么？是由前面的这个熏习差别，什么熏习差别？有知熏习差别所决定。今天呢，如果你好要偏好造作跟过去生无明原型的习气牵引的力量，而你这一生呢，又依着你爱非爱造作对境界的取向的偏好，所以呢，两者相应，前后际的相应，就会引发种种的业力，而这个业力就会驱使你造受同时的果报，而这个果报就会引发你在可爱的结果跟不可爱的结果此时彼生，一直不断的轮回。而这个轮回不一定是这一生果报尽了叫做轮回，老实讲，我们每一刹那心都在轮回，历史是一个不断重来的现象，同意吗？可是我们人啊，愚蠢就蠢在根本不会向历史学习，不会。所以历史就是一直不断的重来重来重来。所以每次啊，看到什么乾隆正传啊，大汉武帝的那个什么古装片啊，像过去才看到那个历史小说啊，都发觉，哎呀，有意思啊，真的有意思啊。你把人物改成陈水扁啊，连战啊，完全可以解释你啊，你知道吗？完全可以解释现代活生生人他为什么那样想，为什么那样做。可是问题是，我们学了这些历史故事的教训，都用来解释别人的存在，都对你自己的存在有多少警示作用就不一定了。看你今天的道心多强，你今天的道心够强，就会拿来规范自己的戒定慧的道力，对不对？大归你的业力，否则我们就舍道而怎么样？就业力，就犯于业力的驱使，那你就不得自在，你就不得自在了。好，所以我们看看92页最后一段文啊，在92页的1、2、3、4、5行下面哈，由此诸事有没有？知道吗？我们刚才前面的那一段，由此诸事一切借去杂然所摄。以上呢，这11个事，就会包罗三界六趣，对不对？一切造恶造善，不管你是恶还是善，或者所谓的善跟不善，所有这些三业造作的一切法，都叫做杂染。杂染其实并不是坏了，啊，杂染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无法做主了，对不对？毕竟有漏了。有漏就叫杂染，有漏就是我们毕竟会引生烦恼了，啊，就叫杂染。所以杂染有人把它称为叫做净杂染啊，这个清净杂染啊，没有这种问题的。杂染就是有漏的了，啊，就是有漏的，它不是清净不清净的问题了，啊，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漏，就叫做杂染，都是杂染的。只要有这11识的影响力的存在，那我们这一切三界六趣的现象，都是杂染的，啊，都是杂染的，而且呢，都是依他起力，就是有因有缘而依因带缘而生起力。那么，既然它是依因带缘而生起的，它就是没有可以独立做主、长恒不变异的那个主体。 所以呢，所有这些十一世的存在都是什么？都是虚妄分别而显现的。而这个道理呢，我们会在后面会详细解释，所以这边不多做说明啊。所以他说，这一切的十一世会引发三界六趣一切杂染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呢，也是由依他起相这十一世虚妄分别而得显现的。底下就有长一点的文去解释，他说这边讲了三界五趣啊，杂染所摄，依他起相呢是虚妄分别，皆集诸事意，集就是不离，不离开前面的十一个世的境界，集就是不离，所有一切三界五趣杂染的现象，都是由前面的十一个世依他而起，虚妄分别而显现的境界。这是我用白话解释这段话哈。那么离这十一个世啊，离这十一个世，那么就没有三界五趣的种种自性可得，请加这四个字。离这十一个世，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有三界五趣的实有自性的存在。所以我这边就加上四个字，他说离此诸事就没有比三界五趣的自性可得，没有。也就是说，三界五趣以什么为自性？就是以这十一事虚妄分别的存在现象为自性。那么既然这存在现象是虚妄分别的，是杂染所依的，所以它毕竟是虚妄，没有自体性的，没有的。暂时有，也都只能够用这十一世来描述它的存在状态而已。这是唯识的主张啊。那么实在它没有自性可得，勉强说有，它不过就是十一世所描述的现象而已。所以唯识呢，只处理现象学，它不处理本体论啊。由此可知啊。所以如此诸事，皆是虚妄分别，唯识唯性啊。这段话啊，这段话是前面的一段长行文哈，这段话怎么解释呢？这边要加个冒号。这段话是在解释什么意思呢？他说：身等五根，色等六处，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没有加上一根哈，切记切记啊，没有包括一根，因为一根是第七、第八世了啊。那么色等六处就是色声香味触，包括法处在内，乃至四世啊。处事这一个乃至言说事等，对不对？这个等诸事皆是好像相似，加上一个字相似，皆相似，好像好像有离开这十一个事别有自性的存在。你看我们五根是不是个别有一个存在的状态，我们有个浮尘根，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耳朵？这是不是耳朵？可是问题是，我把这个耳朵这块肉割掉，是不是还可以听？可以的，乃至可以做个假耳朵装上去，是吧？有人不是耳朵被冻伤了吗？做个假耳朵粘上去，不是不过长得怪怪就是了啦，啊，不好看啊，没有我们原来的耳朵好看，啊，可是很多人脸都整形过都是假的啊，可是也变得很美，不是吗？啊，虽然美丑也是看整形的功夫好不好而已啦，啊，看你用的材料好不好。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好像有一个离开这十一个世的现象，别有自性可得，故说此言。记住啊，要把世离世别有性故，故说此言。所以呢，我们所谓的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等等，乃至于这一切十一个世，都个别个别的，好像离开阿赖耶识有一个真实的自性可得，对不对？好像有啊，好像一个能说话的那个主体啊，对不对？这个空间也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个口给它有声啊，对不对？怕给它一听啊，那个也是好像真实有自性存在啊。我们这个宇宙万有，不管是有情或者是气世间，这一切的宇宙万法情气世间的差别现象，都好像离开阿赖耶识有一个个别自性的存在，不是吗？可是唯识就加上一个字，是，是就是相似，这个字很重要，我们底下就要解释这个字，光是这个相似。而不是真实如是，我们就是把不如是的东西呢，其实是相似之法当成如是，就产生了颠倒，在身受心法这四处产生了颠倒。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四念处，把这四种颠倒修正过来，改变我们今天见有万物 见有真正的情妻世间，这一种误会要把它纠正过来，要把它纠正过来。好，故说此言，以就是因为呢，这种种呢，但由虚妄分别而生，为事所变，是故无所有。顿点，非真实意。顿点，那个意就是境界，不是真实有那个境界的。是无所有自性，加掉两个字，是没有真实自性，也没有真实自性所显现的那个境界。所以他说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这是前面那段话所说的。那么为什么呢？不是真实意所依的，是什么？是片计所执自性所依的。也就是说，情计之间是因着片计所执自性才会认定它存在，而是由什么？而是由依他起所现，但是由片计执所依。请在旁边片计所执自性所依旁边写一个依他起自性所现，而由片计所执自性所依，一个是现，一个是依，两者是互相依靠的，两者必须同时存在。没有依他起的现象现起，你就不可能无中生有去起一个片计所执的名言去分别说有此无此，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去区别这有山川大地的实有性，跟来这里有一条龙，这是名言存在，对不对？这个虽然也是偏激值，可是这个偏激值是没有依他起的，因为条件不成熟，对不对？我只是名言，名言不会另一个现象发生。可是有些时候啊，很诡异哦，我突然说哎呀，我好希望下雨，突然就下雨了。告诉各位学长，不要以为你有神通，只是嘟啊后的啊，只是刚好那个所有一切水气啊气压啦因缘刚好在你刚刚讲那句话的时候刚好成就。我跟你讲，如果你认为真实被你这句话叫来的话，那你就继续在那边喊吧，你会出现缘木求鱼的白痴相，对不对？不过就在那个树洞被你抓到一个瞎猫碰死耗子的白兔，于是呢你就在那边一直不断的猎下一只白兔，所有白兔就跟你讲，那里有个笨蛋，那个树洞我们不要去啊。所以以后那边只有一只白兔，就是我就是一个呆子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要缘木求鱼而已，这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名言不能成就一切法，那个名言的自信叫做片计所执，但是实有的四大因缘所现的法，不管是有情界或者是气世间界，都叫做依他起。依他起也不能独立的存在，也只能够透过这前面十一种事的认识作用而存在。所以依他起的自信跟片计时所升起的自信，两者是互相怎么样？互相依赖的啊，互相依赖的。后面就会解释这个，我只是先跟各位学长这样讲啊。所以这边呢还会说，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片计所执自性所依啊，并不是有个真实境界显现所依，是由你的名言所依的。因为一定要以依他起为因，由片计所执呢施设名言，我们才会认为有那个境界存在，是这样。那么非有是有，非有就是根本没有嘛，是有就是宛然有。所以那个是旁边我喜欢用这两个字，宛然，好像根本没有。可是呢，如果真的没有就算了，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人就会糊涂，会因为很多的因缘，很多的自以为是，很多个人的习惯，很多心里有暗鬼，我就会的依着这种种的名言习气，我执习气跟有执习气，加上名言的自信，就会把它变现出来。而这种变现的过程就叫做事所现。所以他说非有是有，由是显现，故名为显现。所以为是说，为是所缘，为是所现。那么现是这样现，所以有些时候也叫做变。变不是无中生有的变，变就是变化，变化就是由这个状态，但是呢被你解释成那个状态，由这个状态 透过因为你的参与把它改变成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人只能够参与种种的改变，不可能无中生有。如果这个现象根本没有因没有缘，你怎么可能让它无中生有？要无中生有，它根本是虚妄，没有实体性的存在，对不对？如果它根本已经法尔就存在的有，你也不可能令它有，你更不可能令它无嘛，对吧？所以所有本体界的存在，老实讲是不可用思义心去论定你，对不对？如果它本来有，你说它有说它无都是错的，对不对？如果它本来就无，你也不可能分析它有或分析它无，对不对？所以名言根本说不到本体的一分的，说不到。所以本体界一直都不是离苦得乐的佛法所研究的素材。佛要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道理都不是哲学命题。为什么？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认清楚实相。实相我们要认清楚，这宇宙万有的哪一部分呢？跟我们离苦得乐有关系的那部分。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把受苦的原因搞清楚，这才是整体佛法的关键。佛法并不需要建立一个本体论，并不需要建立一个宇宙论，也并不需要去解释所有人生的现象。如果它跟离苦得乐这条道路无关，佛也不需要安立名言去讲它半分。这是我在此要特别强调佛法不共的特色所在，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才有办法离苦得乐。只要离苦得乐，别人帮不了，因为我们都活在自以为是又自作自受的法界里面。不透过佛法这些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自己的修所成慧，依着戒定慧这条道路走向无漏的解脱道，谁都没有办法。我告诉各位学长，真的谁都没有办法。你去求加持也没有用，可是它是因缘，对不对？它是因缘，你就一直不断的努力，如果方法跟解脱道不相应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都要以正见为根本所依。你要走向解脱道，一定要依八正道而行。八正道的根本下手从哪里下手？从正见下手，到正思维。什么叫做正思维？我告诉各位学长，三个东西，只要离开欲、慧、害。欲就是贪欲，慧就是嗔慧，害就是众生自他不平等，对不对？乃至于说我被迫害，或者我想去迫害别人，我觉得我被宰制，我不自由，或者我想去宰制别人的这种想法，都叫做害。你只要离开欲、慧、害三种的相应思维模式，就叫做正思维。佛法很公道理啊，佛法做负面表列，他说你怎么想都无所谓，随你啦。但是呢，我只要你离开三种想法，欲死、慧、害。你只要离开这三种相应心的思维方法，你就可以少分的促证到无我无我所的修养。你又能够正确的认识苦谛跟极谛，你就有正见。你认识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为是也都可以，这也都算是佛法的正见。有正见当根本一，你处处的用心又离开欲、慧、害三个心所，那你怎么生活？一定是正与正业正命嘛，对不对？正与正命正命就是跟戒定慧相应的所有一切生命境界嘛，对不对？我怎么说话，对不对？我怎么身体照做，我怎么去思考，这不就是生与意三业吗？那你只要保持这条道路一直不断的精进，就是正精进嘛，对不对？你于是你的念头就会非常怎么样，跟解脱跟无漏道相应，这叫正念。临终也还是这个正念，你就会往生圣道。圣道就是出三界，离开三有的习气所引发，你就离开三界，不受后有，根本不被业力驱使，那就是阿罗汉，那就是阿罗汉。只是初地以上的菩萨道，它的修行取舍又有一点差异，如此而已。啊，这以后我们再来讲到那个初地以上哈果位上的时候，我们再来谈。那现在墨学所抉择的，都是以怎么样达到见大位，对不对？怎么样能够对我的死生有决定性？老实讲， 我这一生就为这个努力，为这个努力，要为我怎么死怎么生这件事情，总该自己可以做主吧，对不对？我不肯交给业做主，我交给谁做主？交给我的道力，交给我的愿来做主。所以我要修嘛。如果你肯定轮回真实是苦，对不对？我纵使不得不轮回，我也要以道，对不对？来改变业，不要纯粹被业驱使，这才是得到自主的力量。那要达到这个力量，我要抗拒多少我无始劫来的习气啊，不容易的啊。所以修行是要有绝对的意志力的，要有自律的习惯，要有自律的习惯。所以你只要看到一个人，他就是自己懂得约束自己那种人啊，过去生都是修行的来的，有戒定慧的习惯，有，他很容易就持戒，很容易就定得下来，很容易就跟无漏慧相应，听经一下就容易相应，对不对？不是没有因缘的嘛。所以今天如果我怎么样都跟戒定慧很难相应的话呢，为什么？习气驱使嘛。所以要看得到你今天的善不善的习气在什么地方嘛，对不对？先搞清楚，先认清楚贼是什么嘛，对不对？那个贼是你吗？不是嘛，因为他是不可爱的嘛，是你不要的嘛。你认清楚你会要他吗？你根本一点都不要他的嘛，对不对？那我叫你舍有什么好不能舍的呢？你就说哎呀，是舍他，我生活过得很苦啊。问题你轮回是苦呢，还是解脱才是苦呢？你两个比一比嘛，比一比嘛。所以修法修法修道是比较可爱，还是你认着这个习气去驱使过的所谓自由自在的生活比较可爱呢？但是到这里你只是满足了出离道，可是如果你只是这样子一昧孤行的话，你又触恼众生，对不对？因为你的行为太跟别人不一样，古怪啦。我那天在中正殿堂看到一个人全身从上到下没有一点正常，穿着很奇怪，身上大概算起来，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八条念珠缠在身上，连腰带都是用一颗一颗念珠用当腰带这样绑起来的，绑的那个奇怪。如果那个也叫修行人，也太奇怪了吧，对不对？干嘛拿那么多所谓我们所谓的神圣物装点在身上，装的那么奇怪干什么呢？难道我要绑个白布条说我是修行人吗？对不对？所以当我有了修道的心，最后回来要修掉什么？修掉自己修行的相。当你能够真正无相，不依赖外在，而真实在心地修行的时候，那才是真功夫。大乘要这条道路，当你能够把这一条道路搞清楚以后，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那是真实修行的开始啊。你没有文思之良为基础，你要怎么搞？你要怎么搞？所以我说啊，先把各宗各派最大的交集这一块地方搞清楚，不要讲大话。我这个人是很务实的啊，嘿，金牛座是很务实的啊，这听说是这样的啊。好，大众到此，下礼拜我们就可以进新进度了啊。好，就是片剂所知性，请各位预期哈。